铁中堂体中本已无真力，但此刻无中生有，由弱而强，竟有如高山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。而此掌彼消，那股热力虽然来得更快，但已有强弩之末，不可持久之象，更是无法抵抗铁中堂西化之力。香烟氤氲中，只见那位夫人焦黄的面目由黄而红，由红而白，鼓胀的丹田下腹也渐渐的缩小。原来他数十年精修之内力真气，此刻竟有如江河决堤倒灌而出，全部灌入了铁中堂的体内，竟是不可遏制。这个时候大厅中众人已经等了数个时辰之久，水灵光已在那黑衣妇人的怀中，一双大眼睛空空洞洞的直望着屋顶，眼中没有一丝的泪痕，眼泪似乎已经流干了。那赤足汉子手持宣花大斧，目立当地，从未动过一动。李建白四下走来走去，神情极是不安。李洛阳端坐那里，却仍然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麻衣客的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心中也是忐忑不安，暗暗道：母亲既答应出来，为何到此刻还不出来？风九幽与卓三娘负手立在石壁之前，两人看那壁上的武功图形，都似已经看得痴了。卓三娘不住的喃喃道：好好，果然是好招。她口中称赞，其实眼睛却根本未瞧，只是暗暗忖道：那女怪物虽未露面，但是瞧他方才那一手凝烟穿纱的功夫，似比以前更要精绝了。少时他母子两个人若是联手来对付我，我却如何是好？不如乘此刻先与风老四联起手来，将这小怪物宰了再说。想着，眼睛不觉向风九幽瞧了过去。风九幽摇头摆脑，也在怪笑着说道：好，高高招。心里头却也在暗存，与其等他母子向我出手，不如乘这小子落单之时先将他宰了再说，但我一人之力还无把握。想到这里，一双眼睛也向卓三娘瞧了过去，两个人对眼一望，瞧对方的眼神便知道彼此心意相同了。卓三娘说：哎，小皇子，令堂大人怎么还不出来呀？麻衣客说道：你若等得不耐烦，怎不去问他老人家自己呢？哟，我可不敢问，风老四你去问吧。风九幽笑着说道：他见了我就生气，还是你去吧，你看来总比我顺眼多了。两个人一搭一档，逡巡着向麻衣客走了过去。麻衣客面色不变，浑如不觉，口中却忽然笑道：你们两个人等得不耐烦，不耐莫非是想先打一架吗？卓三娘、风九幽齐都一呆。卓三娘缓缓的笑道：小皇子，你真是聪明，又让你给猜对了。风老四想先宰了你。风老四说：宰你可不敢，打一架消遣消遣 却是不错。长袖一拂，卷起了一股狂风，扑向了麻衣客。话声中，风九幽、麻衣客早已动起手来。风九幽每一掌发出，都带起了一股寒风，吹在人身上，有如刀刮一般。麻衣客出招却是轻巧飘忽，柔弱无力。李洛阳瞧了却暗地吃惊，好厉害的拳法，不但出招部位怪到极处，让人再也料想不到，变化更是奇诡繁复。卓三娘突然向风九幽劈出了一拳，等到风九幽闪开的时候，他却又去得远了。风九幽破口大骂，卓三娘道：你莫骂，我公平得很。这一次飞掠而出，却向麻衣客连劈了三掌。但见他的身子疏忽来去，忽向风九幽打一拳，忽向麻衣客踢一足。但击向风九幽的力轻，击向麻衣客的力重。风九幽何尝不知道他在暗地里头帮忙啊？口中虽是大骂，心里头却甚是欢喜，暗道：这婆娘的确有两套。麻衣客面上笑容见脸，显见应付的已经大是吃力了。风九幽精神一振，说道：再过50招，要你躺下。卓三娘笑道：50招不行，70招却差不多了。李洛阳瞧得清楚，知道麻衣客实难再挡70招，而高手相争，70招晃眼便过。他老成持重，心中已在暗暗的算计：70招之后，麻衣客若败了，自己父子两人又当如何呢？这个时候，铁中堂只觉对方掌心的热力突然终止，自己试着一运力，不但伤势已全，而且气力更胜从前。他惊喜之下谢道：多谢夫人。两眼一瞧，却不禁又是一惊，夫人双目紧闭，满头大汗，面上更无血色。铁中堂不禁惶声说道：晚辈不知夫人疗伤竟会要损耗这许多内力，若是知道，晚辈也不敢妄求夫人了。夫人这个时候胸膛起伏，腹下已经变得平平坦坦，过了良久，突然笑道：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声音虽仍然甜美，却已经变得极是微弱。铁中堂奇道：夫人明白了什么？夫人张目笑道：10余年来的大难题，今日才算明白。炉中香已燃尽，你将香炉捏扁它。铁中堂说道：晚辈力所不能。哎，你试试看。铁中堂不敢违命，迟疑着取起香炉。那香炉高达3尺，乃是精铜所铸，沉重异常，刀剑难伤。铁中堂苦笑暗存：夫人将我功力估量的也是太高了吧。当下用力一捏，只想将香炉之炉耳捏断算作交代，哪知道他力道过处，那铜铸香炉竟真的被他随手捏扁。铁中堂这一惊，当真非同小可啊，张口结舌，望着被自己捏扁的香炉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夫人道：平日你想捏扁这香炉，实难如登天，今日捏来却易如反掌，你可知这是什么缘故吗？
啊，晚辈不知。
这只是因为我数十年性命娇羞之内功已全被你吸收去了，再加上
你本身的功力，此时你功力之深，虽不敢说是震古烁今、天下无双，但当今武林之中，已少有人能及得上你的了。
铁中堂目瞪口呆，也不知是惊是喜，呆愣了半晌，汗流如雨，忽然拜伏在地，说道：“
晚辈该死，晚辈不知。”
夫人道：“你得此奇遇，非但不喜，反而惶恐，总算是有些良心。何况，哎，此事本是天意，怪不得你。”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铁中堂伏地道：“但夫人怎会将真气全都给了晚辈，叫晚辈好生不安呢？”夫人笑道：“这原因委实奇妙古怪，此刻之前连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哎，此刻我总算知道了。”
铁中堂道：“不敢请问夫人。”
夫人道：“这十几年来，我练的便是这五道禅宗嫁衣神功。我虽早已知道这神功深奥，并世无双，修炼极难，但也知道只要练成此功之后，便将天下无敌。又听得昔年大奇门开山两位师祖也因练成此功，虽至称雄天下，是以我才并绝一切，下了狠心，决心来练它。”
铁中堂忽然想起麻衣客方才之言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
这本神功秘策，莫非便是大奇门仙人故意遗失的吗？”
他实在是想不通，本门仙人为何要将这练成后便可无敌于天下的秘门神功故意遗弃？只是此时此刻又怎敢问出呢？
只听夫人说道：“不错，但我一开始练此神功便知不妙，只因一练此功之后，我体内真气便忽然变得枯涩起来，难以运转。但那时我已欲罢不能，只有再练下去。哪知我真气虽越练越强，但若要它运转，却是痛苦不堪。那真气流过之处，都宛如针尖所刺一般。唉，那痛苦比世上任何苦行都要难受。但若停止不练，功力力散，那散功之苦，实是非人能忍。是以我明知是饮鸩止渴，也只有硬着头皮去练。而真力越强，痛苦越深，我只有将真气逼在丹田腹下，不让它随意运行。这时我下肢却已完全瘫了。
铁中堂听得更是目瞪口呆，作声不得，但是却已经知道他方才丹田腹下为何鼓胀成那般模样的原因。
夫人又道：“但真气纵然练得再强，如不能运用，又有何用？试想我对敌运用真气之时，自身内脉已如针刺，怎能施展武功？我心中自是痛苦不堪，但却百思不得其解，总以为自己必是练错了， 再看这神功的名字“嫁衣”两字，我虽然始终不解，但是“禅宗”两个字我却知道。紧接着他语声微顿说道，佛家当中禅功最重顿悟，以传顿悟为第一大事。释迦牟尼曾经说过，微妙法门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这神功既称五道中之禅宗，自是也以顿悟为重。顿悟乃立刻悟道之意，而我却苦练十余年，还是未得其旨。我昼夜苦思，越想越是糊涂，自己越是痛苦。铁中堂也不禁陪他叹息一声，只是无言劝解。夫人接着说，今日我虽是见你仁厚至高，不忍见你就死，是以才要以内力为你疗伤，但是也是要看看我将体中的真气逼入你体中之后，你有何反应。否则我与你非亲非故，又怎肯不惜痛苦为你疗伤呢？铁中堂垂下了头，不敢答言。夫人又道，哪知这令我痛苦不堪的真气到了你的体内，你竟形若无事。我心里头奇怪，便将力道加强，这个时候你竟已将得自于我的真气收为己用，与我相抗。但是两种真气本属一源，自然互相吸引，而我之真气正在外流，便不知不觉被你吸了过去。等我发觉之时，已是欲罢不能，收不回了。铁中堂也不觉恍然忖道，啊，原来如此啊。夫人说了这番话，竟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是他神情却仍然极是兴奋，喘着气接着说道，只是我内功虽失，却终于弄明白了一切，也高兴得很。他缓缓地说道，原来这神功之名嫁衣两字，取的便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之意。嫁衣缝成，让别人去穿，缝的人虽是千针万线，怎奈自己却不是新娘子。这神功练来，也是要留给别人享用的。练的人虽然吃尽千辛万苦，自己却半分也用不上。这种功夫，难怪大奇门要将它远远地丢开了。铁中堂越听越奇，此刻已是汗流浃背。夫人目中微现愤色，但瞬即笑道，我也知道了为何这种神功要称五道禅宗，原来这顿悟两字也是用在别人身上的。铁中堂恍声说道，但为何如此？为何这神功真气在夫人体中便那般色重，到了晚辈体中便……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，想来必是因为这神功真气太过强猛霸道，但是经我十余年之磨练，再入你身体之中，便将火烈之气全都滤尽，而两股同源真力互相吸引，乃是自然之理。说到这里闭目不语，但见那蒲团之上已有一圈水渍，想来是他全身汗珠雨水般流下，留在蒲团上的了。 铁中堂五体投地道：“晚辈，晚辈深受大恩，实不知应该如何报答。”语音哽咽，实在是难以继续。他想到，一人若是突然发觉自己一生心血，俱是为别人所费时之滋味，心里头更是苦痛不堪。夫人惨然一笑道：“此事你既无心，我亦非有意，怎能怪你呢？只是这门神功也未免对练功之人太残酷了些。”铁中堂再也忍不住伤心落泪道：“晚辈，晚辈，晚辈我。”夫人长叹了一声：“天意，此宫本属大奇门，你又是大奇门弟子，想来必是上天要你重振大奇门，才差你到这里来。否则，你等纵然苦练30年，也未见能复仇雪耻。”雨声更是微弱，间断也更多了。铁中堂大奇忖道：“司徒孝等人武功并不甚强，他怎会说我等再苦练30年也无法复仇呢？”但是此刻他已无暇多想，伏地道：“晚辈深受夫人大恩，没齿难忘。夫人若不给晚辈报恩的机会，晚辈必将抱憾终生。”夫人说道：“报恩两字本谈不上，你再也休要提起。但是你若是肯为我做几件事，我必当感激的。”铁中堂说道：“夫人只管吩咐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